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神韵巡演温哥华和西雅图折服各族裔现场观众；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月13日，在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一个多小时后，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大法佛学会于当日下午4点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习近平对近13年来非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进行调查，停止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罪犯。华盛顿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黄祖威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从1999年中共前首脑江泽民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系统的迫害。由于江泽民的高压要求彻底铲除法轮功，而且对法轮功要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法轮功学员在基本生存上失去了法律保护，一场比文革还要惨烈的迫害在中国大地蔓延，许多惨绝人寰的罪恶就在媒体的谎言中，被谎言欺骗的人们的漠视下不断发生。2年多前，从中国大陆辗转来到美国的马春梅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因坚持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绑架4次，非法劳教2次，4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各种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绑在死人床上3天3夜，生不如死，恶警还逼着她与丈夫离婚，一个幸福的家被拆散了。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时，马春梅一度泣不成声，令现场的人们为之动容。马春梅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政要在与习近平会见时能敦促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希望罪恶不再延续，悲剧不再发生。
2月14日，习近平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期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白宫外静坐抗议，敦促习近平对近13年来非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进行调查，并全面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罪犯。法轮功学员打出彻底清查中国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薄熙来等横幅。美国新泽西的法轮功学员弗兰克是电脑工程师，今天特意请假前来白宫参加和平抗议。他说，我们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很关注国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我想提醒习近平要彻底清查对法轮功犯下罪行的那些中共头子，这些人是凌驾在法律之上迫害法轮功，应立即审判像江泽民、罗干、周永康之流。
神韵全球巡回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西雅图，请听当地观众们的反馈。
2月3日至5日，美国纽约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温哥华女皇剧院上演全新的节目，神韵之美彻底折服了包括著名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精英在内的各族裔现场观众。正值中国新年期间，能在异国他乡尽享心灵回归的文化飨宴，来自神州的炎黄子孙更满怀自豪与感激。加拿大电影摄影泰斗拉兹洛·乔治先生从影50多年，曾获包括柯达新世纪摄影终身成就奖、多次加拿大摄影师学会的最佳摄影奖等在内的无数奖项。他惊叹神韵的卓越非凡。我告诉你为何这场演出精彩绝伦，因为每个人都尽了100%的力，差一分都不行。他尤其佩服神韵对每个细节完美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考究。乔治先生的女儿电影部影师卡罗琳醉心于神韵的纯净，这演出极其纯粹，他的质朴令人惊讶，我认为他比天鹅湖更为成功，这真的了不起。就像那些写实的色调和天幕背景，我常常以为自己真的正身处中国呢。从专业的角度看，我爱那飘雪，我爱那浮云，我爱那群山的市井。作为资深布景师的他，以前从未在任何舞台演出中见过类似的天幕。他感叹，神韵视觉的呈现与故事情节的配合妙极了，演员的身体动作与背景天幕以及音乐的水乳交融，实在是好过我们西方的芭蕾。2月3日晚，温哥华华人艺术家协会和中华艺术总会顾问、著名画家张俊杰先生欣赏了神韵在温哥华女皇剧院的首场演出。他赞叹神韵引导人从历史看现在，从目前看未来，从自我看大众，去思考这个世界和人生的意义。他认为神韵晚会内容很充实、很精彩、很有深度，背景设计、舞蹈和场景的连接，穿越时空，展现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从布景到服装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张俊杰先生也是艺术教育家和评论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督学、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馆长、台湾第11至13届全国美展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协会理事长、中华书画会会长、前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时政记者邱明伟，2月4日下午观赏神韵后盛赞，认为神韵演出非常成功，展现了真正的中国神传文化。像金猴出世，表现手法非常朴实，用很短的时间就传递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济公惩恶是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故事，看起来就感觉很亲切，很诙谐幽默，非常成功。台湾阿美族的舞蹈很自然、柔和、清新，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开朗和乐观。已经是第三度观看神韵的刘丹青今天同样很感慨，这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是弘扬中国的礼仪道德的。中国的文化正在流失，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传统文化了。我希望世界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知道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2月7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美国西部素有“雨城”之称的西雅图， 在麦考剧场为观众献上了首场精彩演出。西雅图艺术评论家瑞基娜在观看这场神韵晚会后表示，演出非常美，极富创造性，并且十分优雅。动态天幕的使用独具匠心，特别是天幕上展现的人物从天上下走来到地上舞台上的时候，天幕的变化与演员出现在舞台上那瞬间的切合简直天衣无缝，那么精准，我过去还从未见过。他说，这是如此完美的东方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的组合，演奏出的音乐是那么华美动听，非常喜欢飞雪迎春那个舞蹈，出神入化，而西藏青年那个舞蹈尤为壮观，表现法轮功反迫害的舞蹈传递了善的信息，节目表演十分优雅美丽。2月8日晚上7点半，在西雅图迎来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第二场演出。西雅图著名的音乐家兼短篇小说家凯润女士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最后一场演出，她说，演出很好看，从服装到演员，所有的一切都演绎得非常完美，演出中视觉声音都是如此的美丽，可以看出演员们对舞蹈是无比的专注和投入，而且节目表达的故事更是把中国文化表现得熠熠如生。他说，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因为我从未听过如此柔美的乐声，仿佛天籁之音，我能感受到蕴含着整个历史的精髓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我很喜欢中国传统乐器，当然也喜欢西方的乐器。法国知名交响乐作曲家阿威朗格先生和妻子及朋友一同观赏了神韵在西雅图的演出。阿威朗格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他很高兴能在西雅图看到中华5000年的历史在眼前呈现。他认为神韵演出的编舞极其壮观，服装美丽，他绝对欣赏神韵演出。阿威朗格的妻子已经是第三次观看演出，他说，神韵是一个美丽的演出，每年的神韵演出都有不同，每年我都可以看到新的细节，演员极富才华，神韵的每次演出都让人身心愉悦。长期从事国际教育的教育顾问萨茹女士是西雅图国际学生交换中心负责人，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8日的演出后，她认为每一个来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切不要错过神韵晚会的演出。她说，毋庸置疑的是，神韵晚会对美国社区有着非凡的意义，尤其是美国的华裔社区之大，他们都应该观看神韵晚会。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白吉达，男，31岁左右，在市政府打工。他因为在网上利用 QQ 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揭露中共的暴政，遭恶人监控，于1月27日左右被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恶警徐国峰等人绑架。白吉达的母亲法轮功学员胡素华于2010年被恶警跟踪绑架，租住的房子被抄抢劫，2010年3月4日在呼和浩特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
黑龙江省海伦市保健院60岁左右的女医生刘德清曾2次被劳教迫害，2008年被非法判刑5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2年多的迫害，被摧残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全身浮肿，监狱怕她过不去年担责任，于2011年2月1日晚上11点30分把她送回当地。刘德清老人于11月27日含冤离世。
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胡秀梅1月30日晚在发真相资料时被小区保安构陷遭绑架，1月3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曹延香、曹淑兰到沧州运河分局打听胡秀梅的消息，也被绑架，现曹淑兰、曹延香被非法关押在运河分局。
四川威远县有名的私人牙科医生刘淑明夫妇为人善良，生意特别好，在遭绑架之前几天，恶人在他们家前安装了监控摄像头。2月11日，威远县公安刑警队恶警绑架他们夫妇。刘淑明曾多次遭威远县公安局恶警绑架，曾被非法关押在威远看守所，遭受毒打，还曾被非法关押在德阳监狱迫害多年。王玉荣曾被威远恶警劫持到四川楠木寺劳教所迫害。 威远恶警们曾私下敲诈勒索他们数万元钱。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被非法劳教，兰州法律工作者金于军申诉。兰州法律工作者、法轮功学员金于军女士于去年12月7日应到兰州监狱帮助接回遭八年冤狱的法轮功学员邵延波，遭兰州市国保大队警察跟踪绑架抄家。警察在正义律师介入的1月5日当天，操纵兰州市劳管会非法将金于军劳教。2012年2月7日，金于军的家人终于在甘肃柳河沟女子劳教所见到被非法关押的金于军。劳教所里，警察一直跟在金于军身后。女狱警当着家人的面竟倒打一耙，对金于军说：“你看你把家人害成这样，快写了东西早日回家。”金于军问警察：“我又没错，写什么？”狱警无语。金于军明确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服对他的非法劳教，要上诉。
插播真相被诬判13年，韦长峰仍陷冤狱。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法轮功学员韦长峰于2003年被黑龙江省讷河市法院冤判13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北安监狱，至今还在冤狱中。2003年10月23日晚7点左右，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法轮功学员韦长峰、夏秀文、崔桂凤在黑龙江省讷河市进行电视插播，成功播放了40多分钟真相录像片。这一壮举震惊了邪恶，黑龙江省讷河市全警出动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大搜捕，进行毒打、拘留、罚款。2003年10月29日，黑龙江省讷河市610刑警队非法抓捕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法轮功学员韦长峰、夏秀文、崔桂凤，在讷河市刑警队对三人刑讯逼供，老虎凳、大挂、电棍还有恶警的毒打。2003年11月下旬，黑龙江省讷河市法院非法判法轮功学员韦长峰13年、夏秀文4年、崔桂凤4年。韦长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长达8年多，至今还在被迫害中。
上海胡中天女士探友遭警察绑架。上海法轮功学员胡中天因探望朋友遭长宁国保警察绑架，至今无消息。2月2日，胡中天去长宁区看望朋友张怡，没想到法轮功学员张怡前一天已经被长宁国保绑架。当胡中天离开张家时，被去张怡家的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警察上来就要抢夺胡的包，遭胡抵制，警察竟将胡按倒在地，死命地掐胡的手，致使胡中天的手鲜血淋漓。施暴便衣随后叫来警车将胡中天铐走。闻声出来的邻居都看到这一幕，都痛斥这些警察简直无法无天，人家串个门都有罪，就可以随意搜抄人家的随身物品，几个男警察还动手施暴，这是哪家的法律啊？胡中天今年30多岁，是武汉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胡中天曾是一个杂志社的美术编辑，他曾于2001年在上海女子监狱遭受冤狱三年。本周3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4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民众永拒中共邪教的承诺卡。初三那天，我回内地拜访常人朋友，到一个朋友家拜年时，他气愤地提到社区人员用滑鼠、滑鼠垫等蝇头小利诱惑居民在中共弄出的毒害众生、污蔑法轮功的承诺卡上签字。对这种做法，朋友十分厌恶地说：“ 我当场就对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加油，我才不签那个坑人的字呢。另一位朋友的单位领导参与逼签承诺卡之事，朋友把单位两领导人的姓名地址直接写给法轮功学员，希望法轮功学员能阻止这种恶行。
烧毁承诺卡挽回生命。不久前，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某村干部开完村委会后，听从村书记分给的任务，拿着一叠诬陷法轮功的承诺卡到各家各户去派发要签字。这个村干部还叫家人给自己母亲送去，他母亲已70多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按照儿子告诉的去做。结果当晚他母亲突犯心脏病，呼吸困难，他父亲觉得奇怪，问明情况，又看了承诺卡上面写的内容，知道事情严重了，立刻烧掉承诺卡。他父亲知道法轮功真相后，告诉老伴从心里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老人答应了，不到10分钟老人病情得到缓解，直到第二天早上去医院，现已完全恢复了。从此他们家人都知道了以后，再也不要做污蔑法轮功的事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唱红打黑恶满盈，王立军被黑打。2月6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停留一天后离开领事馆，立即被国安部官员带往北京，重庆方面解释为休假性治疗。而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均证实了这一消息，一夜之间，这个最有名的公安局长和打黑高手成了最新的中共内部你死我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王立军起家于辽宁省铁岭市，曾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间，在辽宁省锦州市任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立军积极参与，在他管辖范围内出现多起恶性迫害事件。在锦州期间，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样积极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薄熙来，因其在多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有损中共国际形象，而丧失了从商务部长晋升副总理的机会，被贬到重庆市任市委书记。为了重回权力中心，薄熙来开始了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为此把王立军调到重庆，作为其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主要助手。王立军从2008年6月起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8年9月起兼重庆市委政法委委员，后被提拔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2011年5月27日开始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狼狈为奸，在重庆对民众推行文革式的洗脑，除了花费数亿资金大搞红歌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打黑政治运动中更是步步升级。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1年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300多名，大部分修炼人的家遭到警察的抢劫，有些区县甚至搞人人过关，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劳教所等黑窝迫害。为了铁桶式的施展其邪教洗脑，重庆当局除了大量招编警察外，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打手，对所谓的重点人头实行全天24小时跟踪监控。如今王立军自己落到了被黑打的地步，应了2009年被王立军打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预言，两年后你也会和我一样。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性质等同于纳粹战犯，届时不仅是国际特别法庭，就是中国的现行法律就足以把参与迫害者定罪。王立军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出卖良心，破坏法治、破坏道德的社会毒瘤，他们的所作所为害人更害己，最终会自食其果。
癌症晚期的弟弟现在无病一身轻。我弟弟2011年初经医院诊断患肺结核， 打针吃药不见好转，而且还出现过敏状态。后来又去一家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骨类。大夫说，多则能活半年，少则能活三个月。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都不知所措。大夫还说，现在只能是化疗了，没有别的办法。弟弟化疗后，头发没了，吃不下多少饭，人没劲儿。我对他说，现代医学已经没有办法了，得了这个病就是生命结束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功，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大法能延续你的生命。我原来身体有七八种病，是修炼了大法才无病一身轻，因此我们家人都知道大法好，全家人也都见证过大法的神奇，连信基督的姐姐也都劝弟弟修大法，也说只有大法能救他。弟弟同意了，他在医院里听师父讲法，还跟对床的患者弘法，跟护士讲大法好。他对主任医师说，你看我现在怎么样？主任说，挺好的，怎么回事？我弟弟说，我开始练法轮功了。主任说，什么？是我给你化疗化好的。我弟说，那别人怎么都死了呢？主任不说什么了。在这期间，我弟弟在梦里梦到师父两次给他净化身体，第一次三四个人按他给他往出摘瘤子，第二次也是四个人按他摘瘤子往外扔。弟弟现在无病一身轻，经三次检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现在弟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救了他，感谢师父。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巴旦岛的巴塔姆学校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高中。2011年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向师生介绍法轮大法的活动，并与师生们一起练习了五套功法，受到他们的欢迎。两次学练功法时，师生们被分为男女两组，两名法轮功学员分别站在前台展示功法，其他学员为师生们纠正动作。200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学员们还举行了法轮大法介绍会，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和回答问题。校长夫人在练功后表示，身体感觉很精神，如果有诚意的练，成果是非常好的和有益健康。宇宙的原则真善人也是学生需要的。教师梅丽女士也表达了她的喜悦。
迈入第23个年头的台湾灯会于2月6日至19日在彰化鹿港古迹小镇启动，开幕至今已涌入600万参观人次。本次灯会上有一个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由2层楼高的大法红传全世界的超大地球，造型特别亮眼，许多参观花灯的民众驻足拍照留念。很多民众表示，这个花灯比其他的还要特别，它是一个地球，它会转动，上面还有一个教人家做善事的善字。同时法轮大法的展示灯区也安排了表演节目，1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定点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并拍手叫好。
2月5日，黄历正月14，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柔佛州新山市的商业中心举行了新年游行活动，游行队伍有灯笼队、仙女队和腰鼓队，整个的游行队伍展现了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吸引了当地的商家纷纷出来观看和拍下这一难见的镜头。很多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富有新年传统欢乐气氛的游行。
1月22日、23日，奥地利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格拉茨市生命博览会，向参观者介绍法轮修炼大法。学员们在展位旁边一个宽阔的场地上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金黄色的练功服格外醒目， 来博览会参观的人们被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长时间驻足观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自己的根本执着。对于根本执着，我一直在找，可一直没有想得很清楚。最近有一天，我着急孩子的修炼状态，不由得想，你这个孩子，这个法能使人脱离生老病死，多好啊。这个想法一出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不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吗？我走进大法的最初想法，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想到就是为了摆脱生老病死，但仔细查找，潜意识中就是为了这个，而且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记得我几岁时，躺在床上望着深色的天花板就想，人要是不死就好了。那么小，对死就有了很深的恐惧心，前半生身体一直不强健，为了去病健身，社会上有什么法就学什么法，业余时间差不多都用在锻炼身体上了。前妻30多岁就病逝了，幼小的孩子也得了同样的病，前妻家患同样的病，先后死了3个人。可以想象当时对我的刺激和对医学的失望。我很笃信气功，可是苦于我找不到高层次的法，乱练仪器，越练身体越糟。发展到最后，一天要针对不同的病练几种气功。97年初，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时，简直太高兴了，真是得宝了。我在气功中碰到的一切问题，一切无奈都解决了，一切方便，一切好处都集中在这个功法里，无病一身轻，将来还可以修成神，脱离生死，自己最大的忧患病和死与自己没关系了，而且还可以越修越年轻，太好了，真后悔得的太晚了。就这样，我带着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解决了人生最大的问题生老病死，高兴地走入了修炼。个人修炼阶段主要是怎么做个好人，怎么面对心性上的磨难，怎么过好身体上的关，这方面关注的比较多。对于修佛，刚从无神论走进要修神，切磋的很少，只是传一些修炼中的神奇事，对大法的认识是很浅的。迫害开始后，由于怕心，只与个别同修联系，长期陷于独修状态，感觉越往后越跟不上正法进程。这两年接触同修多了一些，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太大，尤其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一直不能突破。
我很想找个伴儿带我一下，可一直没有合适的。前十来年，同修也好，常人也好，都夸我年轻，我也沾沾自喜。可这两年，我的表面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头发也白了，牙也掉了，我已经不能用其正施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负面效应。我很沮丧，也越来越执着这件事，学法练功都联系这件事，甚至发正念铲除魔对我的干扰。我也知道由于我修得不好，没有摆脱低层次因素的控制，我希望通过精进能够改观。当然这样抱着有求之心修炼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很长时间了修炼状态很不好。为什么长期在低层次上修炼摆脱不出来？我很困惑也很苦恼。去年找了一大堆执着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我想可能与我一直没找到根本执着有关系。今天在同修文章的启发下，我继续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弄清它的危害。这些年由于没有看清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一直没有放下当年走进大法的初衷，气功爱好，超脱生老病死，一个是常人的情，一个是修小道的目标。由于隐藏得很深，不经意中它就发挥出来，使我不能理智，不能清醒，不能大步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如很多执着心长期去不掉，仍不急不慌，救人这么急，仍按部就班，做一点就心安理得。师父讲的法听得激动，嘴上也能说两句，可行动上跟不上，思想没有真正同化。修炼中对自己的要求标准一直很低，有些问题长期不能突破。看同修修得好不好，也自觉不自觉地看表面，在整体协调上一直不重视，从个人修炼向正法修炼转变得很艰难等等。由于根本执着不去，徘徊在低层次上，思想不能够升华上去，修炼停滞不前，同化大法要求的大法弟子的标准只停留在口头上，三件事怎么也做不好，苦恼又无奈。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要多学师父去年发表的《什么是大法弟子》这篇经文，赶快同化上来，铲除根本执着，跟上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说真我与假我。关于真我与假我，在明慧上经常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和身边的同修有过一些交流，自觉自己能够分辨。但就在前几天和同修交流时，当听到同修们曾经是如何正念走过那一关一难时，心里很是敬佩同修们修炼的扎实，当时也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遗憾自己没有过好该过好的关和难，错过了很多修炼自己的机会。可是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自己修得太差了，本应该走好的修炼之路偏偏就走了弯路，和同修比我怕是修不高了，还修什么呢？不修炼了吧。随着这个念头的出现，自己的心情瞬间就变得很是沮丧，各种不好的想法随之而来。那天晚上我没有学法，没有练功，早早就睡了。但就在我刚刚入睡，似乎听到师尊召唤，于是元神出来，一路往上飞去，飞了很久，甚至飞过了另外空间的一个天门，还在往上飞。大概在飞过了我已经修好了的路程或高度的二分之一时，我们停了下来，感觉是没有必要再往高飞了。我回来了，自然梦也醒了，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看到弟子这个危险的念头时，在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当时只是理解是师父在鼓励弟子不要放弃，也没有再认真地查找自己。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并不像以前在得到师父点化后那样轻松快乐，依然沉沉的。于是我把这个点化讲给了同修，同修很认真地听过后，从法理上和我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其中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你认可了思想业力，把它当成你了。晚上睡不着时，我也在努力地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曾经在迫害后，由于严重的怕心，不能走出来时，我问过自己，放弃大法吗？不用想，内心马上回答，不能，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显然，那个念头它不是我，但它却冒出来，并真的已经干扰到了我，达到了不让我学法练功的目的。我反复地查找着自己在这个念头跑出来时的一丝一念，顿然明白，长期以来自己一直有个想法，那就是要一直往高修。虽然这个想法并不经常有，但有时不自觉地会在脑海里出现，只是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正法到了今天，就是立在另外空间盯着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这么强大的一个执着，他岂能放过？而他恰恰是利用了我的这个执着来摧毁我修炼的意志，这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在学法后，有同修和我交流此事时说，旧势力就是用各种方式来干扰你，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或者是变换了什么方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放弃修炼，毁掉你。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走到今天，修炼人的一丝一念至关重要，尤其是思想业力、旧势力的干扰、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时，一定要学会分辨并及时的排除清理。如果不加分辨，错把他那个假我当作是自己，那他就会慢慢的主宰你，后果不堪设想。这岂不是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上了他的当吗？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大法修炼万古机缘，得道已是万幸，层次的高低也不是个人追求能得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无求而自得。师父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一念的出现虽然是思想业力的作祟，但练与不练又岂能轻易出言？即便这仅仅只是一念，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意愿。这件事情看似很小，但却暴露出来的是自己没有真正的从一丝一念上重视起来，严肃对待修炼。二是想与有过类似想法的同修交流，意在警戒，也借此机会将此执着和背后的因素曝光出来，彻底清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无捷径，关键在实修。1月10日，明慧网刊登了师父的新经文，关于集资的问题，我看了后感触很深，因为我有切切实实的体悟。我是江苏的一名大法弟子，2004年开始自己办了一家装潢公司，几年的努力下来，事业有所成就，但日常业务接洽应酬多，作息不规律，使我患上了糖尿病。经人介绍，自2009年3月开始接触并修炼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练法轮功5套功法，2009年底到医院一检查，我的血糖指数神奇的恢复正常，从此以后我就一直练法轮功。后来有人告诉我可以捐资来加快精进，于是我产生了一掷千金，以图一劳永逸，购得圆满的油滑念头， 于是从一开始的100-200捐资帮助同修资料点购买光盘刻录机做真相资料，到后来的为大纪元新唐人捐款1000-2000等等。我以为我捐了款就是学了法练了功，学法也开始断断续续，有时工作一忙也忘了学法学习师父的经文。到了2010年6月，我的糖尿病复发了，而且病症比前一次更加厉害，眼睛看不清，右大脚趾出现溃烂，走路都没力气。当时我一度对大法产生了怀疑，我想我慷慨解囊捐助大法，我可是立了大功的，为什么师父没有看到？后来还是明慧网的文章警示了我，对于集资的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已经明确，明慧网也多次重申，绝不在大法弟子中，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中搞什么集资。我们有幸得法，如不懂得在法中精进，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少，以为捐资就能求圆满，走所谓的捷径，这种满足于停留在表面行为上，不加深对法理的认识，也不向内找的人心，不是修炼。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一心一意实修。我们必须按照转法轮和师父所有公开发表的经文，严格要求自己静心学法，融于法中，重在实修，才能在学法中升华。我又重新翻开了转法轮的书，坚持每天学法，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心里感觉有师父在什么都不怕。就这样，我的糖尿病的症状慢慢都消失了，视力恢复了，溃烂的脚趾也重新长出了新肉。我想说，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修去自己的执着心。最近周围一位讲真相不错的同修出现病业，然后又离世了，他的离世给我很大震惊，然后我又开始思考起修炼的严肃性的问题。这位同修在被迫害后经历了很多磨难，也吃了很多苦，比如离婚了，流离失所，收入低等等。面对这些苦，这位同修表现出了惊人的吃苦能力。离婚了，无论多么难，也没有向前夫要过一分钱，但是心里却没有放下对前夫的恨。收入多么低，生活多么苦，也不忘记拿钱出来正视大法，但是却放不下对利益的追求。心里还在惦记着以后能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事情很多，同修在苦难中苦苦地撑着，但是心性却没有提高。可能使心性长期得不到提高，就是你最后下了毒手。看着他的问题，我忽然想到了自己，我主动修去自己的执着心了吗？我找一找，发现自己原来执着不少呀。色心、欲望、求名、争斗、显示、不修口、想在常人中光宗耀祖、达到一个常人的目标、妒忌、亲情、仇恨心、变异的想象、怕心、不专一的思想，还有那种要去掉人的观念时那种骨子里发出来的怕等等。想起以前都是遇到问题了才去找自己，很少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更没有想过要主动地清除这些执着了。由于被动的修，修得也很慢。记得师父曾经讲过，释迦牟尼讲修炼佛法，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恰好过年的时候，我带小孩去了动物园，铁笼子里有一只雄狮在睡觉，我想雄狮是怎么样的勇猛呢？一会儿狮子醒了，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声， 连我脚下的大地都在颤动，眼睛像铜铃一样怒视着前方，毛都立起来了。旁边的游人都激动得不行了，我也被震住了，心想雄狮还真是勇猛与威武呀，太精神了，估计要是在野外碰见人都得被吓昏过去。我又想到了修炼，我们在主动修去自己执着心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啊，绝对不能够拖泥带水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绝食，在法轮功学员被致死案例中，大部分与绝食有关，而且报道最频繁的是某某被抓进邪恶黑窝，正在绝食反迫害，生命处于垂危。在迫害初期，有的大法弟子就是靠绝食反迫害闯出黑窝，但是在以后靠绝食反迫害闯出黑窝或以绝食拒绝转化的成功的例子很少，最后都是目前以生命处于垂危或迫害致死。绝食似乎成了很多被迫害的学员不假思索就采用的反迫害的路，表面攻势。我从法中悟道，法在不同层次对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大法修炼没有榜样，只有在法上修才能不被迫害或减轻迫害的程度。转法轮辟谷中写道，没有水，没有食物，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修炼，也是要消耗自身能量来补充身体的，所以也是得不偿失。我从中悟到了这段法理对指导我们正法修炼的深层内涵。在反迫害中，当你采用绝食方式后，由于自身能量的消耗，当能量耗尽时，导致器官衰竭，大脑处于不清醒状态，半昏迷直至昏迷。学习转法轮，我们知道常人是大脑指挥四肢去做事，修炼人是意念指挥神通去做事。当你绝食处于不清醒昏迷状态时，你已经丧失了意念，更谈不上正念了，那时你已经管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完全交给邪恶了。同时它是一种自杀自残行为，这种修炼上的漏让邪恶钻了空子，使邪恶趁机加重迫害，任恶人随便的灌辣椒水，灌粪便，灌迫害性药物，酷刑再加上野蛮灌食呛气管，导致了迫害上又加迫害。由法理中我悟到绝食不是反迫害的上策，这是我在2009年悟到的法理。2009年我被非法绑架，那时师父给我演化出高血压，我想利用这一病业假象闯出黑窝，但我人看上去还精神十足，我想那就少吃点吧。只几天功夫，我就感觉背法发正念不由自主了，这是自己求病业状态求来的，我马上停止了少吃点的念头。可见那些完全处于绝食状态的同修，主意识还能主宰自己吗？还能发正念制止迫害吗？2010年在一次集体反迫害中，十几人被同时上酷刑，我看到听到了恶警指使恶人在水中下药，想使大法徒在酷刑和药物作用下达到转化。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绝食方式，我请求师父加持，让弟子进入辟谷状态。虽然肉体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我不饿不困，背法发正念，
解体了邪恶，在这过程中企图强力灌破坏性药物的恶念恶行。上大卦第三天下午，在极其痛苦中，我闭目背法，背着背着，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酷刑中，好像是在胸前抱轮，极其的玄妙自在。当时以为是幻觉，两次睁眼看时，我确确实实是在酷刑中。这就是主意识实实在正念中所获得的大法的无边法力。这是我在现阶段对觉识的一点认识，同时也加深了我对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我说那说的太绝对了，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等法理的理解。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